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叫何必惧怕？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从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我突然收到蒙哥的一个短信，说你明天讲到，我立即就惧怕了。因为我想还早，因为那天他还没说，然后是昨天晚上，而且呢，在今天呢，这礼拜天这我还要上午还有一个课，还有一个课呢，还有一个考试，然后都没弄。我就一下怕的要死，但是昨天晚上太晚了，我想晚上弄吧，第二天弄的就是又头昏脑胀的，反正管他三七二十一，睡觉吧，等睡了明天再说。等到我把考试考完，12点弄完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怕。我说这今天准备不好，我说真是要不算了。这个惧怕实际上对我来说好像这个题目是挺好准备的，因为我是一个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像我太太说，就是一点小事情就好像惊慌失措一样，特别是家里，就是孩子呀，或者家里有个啥事情，一下子人好像就变了。对，我是个非常容易惧怕的人，虽然不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啊，但是个非常容易惧怕的人。有时候胆子还挺大，但是这个惧怕这件事情好像总是非常明显，在我这个生命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个样子。哎，我突然一下就。今天是9/112，今天是9月11号，是好多年前，这个曾经是让人非常惧怕的一件事情。虽然我当时还没，还在中国，还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只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但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反倒呢，是另一件事情让我一直是非常的惧怕，留下了非常深的阴影，就是那个89年那个64的时候，那时候呢，自己也是。年轻，然后立胜，然后也不怕事儿，就上街呀、啊，然后去游行呢、啊，也觉得好像很得意。直到那天北京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以后，镇压的那个场景传过来以后，我才有点那天才真的挺怕的。当时还想说，哎呦，幸亏没去北京啊，幸亏只在当地啊闹了闹，再要去北京，说不定得不定就死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是身临其境的，是自己是个当事人。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还是应该是比911要大，但是等到后来离开中国到了加拿大来了以后，才发现说真的是这边的人也有朋友啊，也有教会弟兄姊妹，他们也在回顾当时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司机送我，他是说他是刚好是01年的时候他刚出国，出国刚半年，刚半年那个时候呢还没头绪，满心希望把中国一切都扔下，然后到。国外肯定是个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各方面都好。但是呢，说那天早上刚找的一个临时工作，开车呢，哎，9月份那下了一场雪，车刚发动开，早上一大早，突然就听收音机，一下子就把他惊呆了，就是911那个给我讲，他说他当时就把车停到路边，在那发呆了，呆了半个小时。那他为什么怕呢？他不在美国，他怕什么？因为他带着希望出来的，他觉得说国外总比中国好啊，比中国安全啊，没想到。这他来了半年，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想说完了，他又是走错路。所以说，这个惧怕呢，对我来说呢，我为什么讲惧怕呢？我就像一个久病成医的人，这信主之前是非常的惧怕，怕事情，担心。然后信主之后呢，好像问题还没改变。结婚以后也是这样。实际上，我就常常的信主之后，我就也在自己在想说，就说我怎么来改变这件事情，就说也想战胜这件，也想把一些忧虑丢掉，也想说。那这些事情怎么样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类的这种事情，你又没办法控制。像我太太经常也说，你担心啥呢？对吧？你又不能改变。我说，当然我知道嘛，我当然知道不能改变。但是这个担心就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那体会，反正是我自己常常是这个样子。我就体会是什么呢？除了这些事件性的事情，就是像911啦、64啦，反正64它不可能天天64，而且呢，这事情过去了，好像就过去了。那还有哪些事情呢？还有一些事情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它就好像会有一段时间，比如像疫情呢，像这边的枪击案比较多。我现在上的这个班上那个同学呢，昨天星期六他上课，他老师让他就是点名嘛，然后他就说哦不行了，我几乎没办法专心上课。他是个黑人，他是好朋友，就前两天呢，在一个停车场，这个妈妈29岁，2个孩子，然后刚又生了一个，相当于是3个孩子的妈妈，在停车场呢就被另一个人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刑满释放的一个人就被杀害了，可能是抢他东西吧。然后这个新闻当然在之前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但没想到呢，哎，好像一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 我有一个同学的好朋友，他说他要处理一些事情，但他没办法上课。我老师就让他说啊，那你别上了，你回去吧。我记得以前呢，送孩子，原来没来这边之前呢，总是觉得好像，哎呀，除了那个空气好呀，食物安全呐，可能还觉得说人也好啊。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以至于最后，我经常送孩子上学，所以每天呢，把孩子送完以后，然后就基本上就有点提心吊胆。一直到下午3点半，把他们再接回来，从校车上看着一个个嘚嘚嘚下来，接回来，哎，这才心里安了。我知道这可能是有点过分，但是呢，这原因也在那里啊，我并不是凭空的担忧啊。经常有校车被撞了呀，翻了啊，然后学校也出问题了，有人冲到学校去。我记得在他们在前几年就有人冲到学校去，疫情就不用讲了，我自己为这疫情的事情，我们一家呢这2年这几年改变挺大的，然后搬了家，然后当然了，还有类似这样的天灾人祸的事情呢，地震啊、战争啊、乌克兰的战争、台湾海峡的这些战争都是一触即发，一个已经爆发了，还在进行，一个随时可以出现。战争瘟疫下来就是饥荒了，因为饥荒我自己倒是没经历过，但是实际上呢，在看去年。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食物的价钱呢，就涨得非常的厉害。这些基本的米啊、面呢、啊，还有油啊，涨得都很厉害。那中国有个大饥荒，但是这是听父母讲的。我的父亲呢，经常就是说，以前我知道我父母吵架，常常为一个啥事情呢？就是你做饭做的少，实际上也不是少了，都是够。但是呢，他总是希望啊，大家都吃好了以后，锅里还能剩一点。实际上最后他才承认是这样的。他们经历那个大饥荒，经历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没有食物啊，那个食物一点点，就是吃不饱，完全吃不饱，有时候就饿肚子。那我的岳父那个时候，他给我们讲故事，他们那个时候没饭吃，到过年了怎么办呢？过年了也没饭吃啊，不像现在过年了就鸡鸭鱼肉一大堆，不但没饭吃，啥吃的都没有。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不能饿着啊，然后就上山，上山去干什么呢？挖一种植物，一种植物的根，那种植物的根呢，据说是有点淀粉，但是呢，那种植物的根呢，它就很苦，所以但是总比没有的好。就挖一些那东西回来，弄火把它水一煮，煮了以后把那个脸皮扒掉，然后吃里边那点淀粉，好像粉粉的，就常常回忆这些。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荒，但是小时候的生活还是比较贫穷，也并不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时候好像很长时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啊、才能吃一次肉啊。那小时候常常是这么印象还是蛮深刻的。还有就像这火灾啊，加拿大的火灾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好像没什么多大的危险，但是据说。但是空气还是受影响。总之，这种灾难就比刚才那种事件要让人更害怕，因为事件呢躲过去了就没有，灾难呢那就不一定了，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像疫情的话，这都几年了。像中国弟兄姊妹，你看还是搓鼻子，你也不知道搓到什么时候。反正关在家里啊，搓鼻子呀、啊，然后就当然了，多少可能还是有点担心疫情，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对这个疾病、对这个病毒的认识。多少是被误导的，还是有点害怕，特别一些老人呢，他还是有点担心。那实际上，真正的最深刻的担心呢，就我自己给大家看的话，就是如果我现在活在中国的话，那我信主的，我当然担心我的信仰能不能自由啊，能不能我就随便的那个聚会啊，或者说给我的亲人朋友传福音啦。但是好像现在越来越困难，对一个把这个信仰当真的人来说，那是非常忧虑的。我们从国内的弟兄姊妹那里也能体会得到，大家都比较关注这项。将来我们的信仰该怎么样？他们打压我们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不是把我们打压的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一样，就根本没有办法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信主基督徒了？哪怕是地下的聚会都很难。比如说我在中国，我信主，我们没有圣经看，我不能聚会，我不能跟弟兄姊妹交流，然后呢，我还不敢承认，更别说传福音了。那文革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历史重演是一次又一次的，而且现在看的也是挺明显的，不光是信仰，还有政治的迫害，我的权利，人的基本的权利的丧失。你比如说像这防疫的这种措施，它实际上呢，它剥夺的是人的基本的权利啊。那至少在这个疫情之前，好像中国人你看。特别从上海过来，我在上海待了好多年，我觉得上海还是不错的一个城市，各方面。无论是物资啊，或者文化呀，或者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呢，都还觉得是挺不错的。那如果说在这种防疫的 极端的做法下，他实际上要就要让大家回到从前，回到文革那个状况。如果说是你知道明天、明年会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忧虑？而且呢，你还不知道你这一生是不是都在这个状态，因为文革就10年，或者你的孩子呢？那还有中国呢？那你的下一代呢？我知道这个高考就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个关呢。所有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参加高考，因为你不过高考呢，你就等于是失业的、没工作，你被这个社会就边缘化、被抛弃。那你高考了怎么样呢？高考了能怎么样呢？啊，当然高考至少有一点机会嘛，或者考公务员呢、啊，好的专业啊。那实际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你养老怎么办呢？老有所依在哪里呢？现在中国的经济又不好，那经济不好呢，钱从哪里来？人口老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那这些忧虑不可能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中国以外呢，你说在美国、在加拿大，实际上也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啊，就是要命的问题啊。就我自己当时的想法也是，哎，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呐、啊，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也觉得一厢情愿的认为好像这边就是，又是政治啊、经济啊、环境啊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就记得我08年刚来的时候，就听到一些认识一些朋友嘛，刚来，然后自己也欢欣鼓舞啊，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觉得啊一切都不一样啊，心里也很开心，看的各方面都好，环境也好，好像人也很友好。但是呢，哎，就有些已经来了好多年的，满是埋怨呐，满肚子牢骚，说现在这好像环境也乱啦，他们瞎胡搞啊，政府也胡搞啊，然后就是负面的。哎，当时还觉得很奇怪。等到我在这待了10多年之后，才发现说，好像我也变成他们那种，好像我曾经所指望的，或者说我要追求的这些东西，好像不对啊，都有问题啊。美国现在不是所有州都是毒品合法，就是那个大麻合法，但是加拿大全国是大麻合法。携带5克的那个毒品呢，也不会犯罪了。我像美国这边的话，像国会的那事件，实际上那是个事件，但是它反映的就是，好像以前你看。保守啊，自由啊，或者民主党啊，和那个共和党之争，好像没有到这个程度，现在就变成那个仇敌一样，可以上升到一个暴力。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种族的那个问题，还有就是平权运动这些，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像教皇也下跪啊，我们这边总理下跪啊，总统下跪啊，反正你也不知道他为啥下跪，反正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沮丧。然后非法的移民啊，毒品啊这些。这些东西你说离我们远吗？真的不远。你这个孩子放在学校去，他就直接就面对这些，学校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而且现在的公立的学校的教育，我们加拿大这边呢，他基本上就不教你什么，就鼓励你不学习啊。他甚至边缘化那个爱学习，他甚至排斥那个爱学习，甚至学校老师和那些不爱学习的、瞎乎混的一起来排斥这个好像还有点想学习的人，就是这个现状。那你说这个不忧虑怎么可能呢？这好像就充满了忧虑。却充满了这种惧怕，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世为人，我们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在加拿大，怎么行事为人呢？我们怎么带领家庭呢？怎么在社会上做见证呢？我们自己好像都常常就是好像悬在空中一样的。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想的问题。一方面我自己有这个需要，我要克服这个惧怕。那改变环境怎么改变呢？我从中国都跑到加拿大来，都离开了。我曾经还有想说，哎，怎么样？什么时候这孩子大一点，我们就去美国。但是去美国又能怎么样呢？美国的弟兄姊妹在那边也是面临许多的问题。那他改变自己，那改变自己你说。然后我曾经也有，就是说我还买过那个什么，我担心我是不是抑郁啊，抑郁症啊。然后我就买了药吃，还好吃了没什么用。那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没用我高兴了，我知道说那说明我不是抑郁症。那这也改变不了，好像我大概到现在为止他。以前还说说我，现在也说不了啊，反正就不招惹我就可以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招惹我。那我改变自己也好像也没效，改变不了好像。那闭上眼睛呢，也不行啊。我倒是挺爱睡觉的，但是那个睡着了没问题，但是眼睛一睁开就不对，你还会想。有的时候呢，晚上睡觉前想呢，然后会让你睡不着，但是睡着了就会好一点。但是你总不能整天睡觉，你总要起来。你总要面对这些事情吧。那还有呢，我曾经也是有点感动，就是说，就看了很多，就是说，你看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多么遭灾啦，多么悲惨啦，然后他们遇到的事情有多么的可怕啦，把他们抛来抛去，哎，还是就有点很多地方说等候主， 就夸奖，就说他们就要等候主，单单的仰望主，等候主，等候主。那当然肯定是我不明白这个真正的等候主的含义是什么，就等候主。但是等候主的结果是让我更惧怕的，因为那个事情不但没解决，而且可能变得更严重，并且让我后悔啊！我应该说早早的去想个办法呀、啊！我这弄得最后因为等候主，最后事情越弄越恶化。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办法好像都不是办法，真不是办法。到现在，到昨天那个未讲到这件事情，我还是害怕。我就是这些办法都没办法。但实际上呢，我曾经也所以为什么我记得门哥也问我说，哎，你这个怎么为什么你好像说突然一下要去上街传福音啊什么的？实际上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好像一个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待在家里呢，把孩子送去，然后我就开始家里面做事情的时候还可以，那一不做事情就担心说，哎呀，孩子会不会被别人打呀？有的时候孩子回来踢球在操场里被撞了，有这种情况，所以你就担心说，哎呀，有特别有小的他就比较胆小呀，怕事儿啊那种小孩子，然后呢又担心在学校里被别人欺负啊，又担心什么什么跟老师不好啊，又担心校车上啊，就这样担心。就后来呢？就基本上有一个念头说，那我总是带着这种恐惧、这种害怕干什么呢？这样过日子，我总得做点事情嘛。那做啥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说去接过别人一个餐馆做，也呢读过书。但是真的是感谢神，神感动你说是，哎呀，你做这些，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说，我应该为主做事情，为主做事情。那做啥呢？自己也不知道做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跟我们这边就是在门哥介绍的真理学。商量，他说我给你介绍，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想要去读那个所传统的那种神学院，我们两个都认识，我说这是传统神学院，我们绝对不去。但是呢，那他还想装备自己啊，那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哎，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介绍你去。他说啥地方呢？他说是曾经是有一些老的弟兄啊，大概是，应该是小群，好像是那个系统，他们有一些。年老的一些弟兄，他们在网上办了一个，他叫个什么耶稣学房。当时还商量，他说要不这样，也得我这工作忙，你工作闲啊，你比较闲，要不你去。那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最后不但他也没去，我也没去，两人都放弃。所以呢，实际上等于说你正统的服侍主的道路堵死了，你没有神学的那个文凭，然后你到教会去呢，你又没根没基的。你能做的干什么呢？能做的就比如说就是印个什么单张啊，印个那种就是每一周的那个就是那个安排，就教会都发那个东西。要么呢就是管管投影仪之类的东西，要么就是支一个那个投影布，反正就是那些事情。但是我当时也不甘心做这事情，我说那就上街，而且上街呢也有先例。后来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才发现说，哎呀，真的被我就是误打误中了。耶稣当时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还听神的道。这个时候呢，彼得他们打鱼去了，然后就没打着，然后就洗网。耶稣就跟他们讲完道以后，然后就说：“你们说你去打鱼，水深之处。”然后呢，西门就说了，彼得就说了：“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啊，没有得到什么了。但是依从你的话，你看他把夫子，哎，他还挺蛮尊敬的。他说啊，那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一网下去，当然了，就是网出许多鱼啊，险些挣破了。”把一网鱼的装在两个船里，船险些沉下去。这个时候他就怕了，他说啊，这是我的主，他说主啊，我的神啊，我的主。哎，就有点像那个当时那个多马呢，开始他不信，他说我不看见不摸见呢，摸到呢我总不相信。然后耶稣就到了他面前说，多马来摸摸，来探探。他说一摸一探，他马上他就吓得要死，他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这个时候他也是，他知道这是基督啊，他离开我吧，是罪人。好，那最后呢？大家都惊讶了，然后耶稣对西门说："哎，这句话，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那好像是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哎，实际上呢，在我看来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就你要得人了以后你就不会怕。哎，我自己的体会啊，也是啊，我读一些那个属灵的前辈们，他们自己的经历也是啊，那什么时候不怕呢？哎，你开始去把福音传给他，你会发现说，哎，一个一个的可以在你面前，哎，这些人在主里他得救了，这个很深刻的不要怕才开始了，这个不要怕还会激励你继续去做。当然，你做的时候还是会怕，还是会怕。 然后呢，就有一个表现，他们有一个表现是干什么呢？他们把两个船呢拢了岸。按理说这一网打这么多鱼分这么丰收的话，应该继续打呀，或者再买船呢？他们没有，不但是把船拢了岸，并且撇下所有的，也就是说，这打鱼的家伙全都不要了，撇下了，撇下来干啥呢？要去得人了，从今以后不再得鱼了，要得人了，跟随耶稣。但是这都是后话，这都是回过头来说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很难的。你包括，耶稣后来说的，就是说，对那个年轻的财主不是讲的话吗？讲说你要撇下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然后这个财主，年轻的财主呢，忧忧愁愁的走了。那门徒们就问了，那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得救呢？你这要求这么高，耶稣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彼得他们也说了，他说是那个，我们都撇下所有了啊，那我们将来怎么样呢？然后耶稣当然了，给他应许了，是实实在在的，说你们将来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审判。啊，那实际上撇下，你撇下了，你才有可能去得人，你得人呢，才有可能不怕。那现在问题来了，撇下是很难的事情呢。你让我现在撇下一些事情，我能列一些事情，我再撇下。但是你让我全部撇下，那撇不下了。而且耶稣也说了，他说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呢，就是我们撇不下的啥东西呢？我们撇不，实际上他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撇不下的，房屋啊、田产啊、你的性命啊、兄弟姊妹呢、父母儿女、田地呢，这些都是你撇不下的。所以他才说你要撇下，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些。我曾经读的这些的话，我就过不去了，我就没办法。就上次我记得骆驼弟兄也在分享这一段，那怎么办呢？他甚至说，如果不爱这些，说是胜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那怎么办呢？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在想，我说那这是啥意思呢？因为我也听到很多人真的是就是为了福音啊，为了神国啊，就是撇下了家庭啊，然后一个人就走了，就离开了。我记得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当时中国那个民国的时候，有个师长带兵打仗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人家带了一本圣经，然后就撇下自己的师长，撇下大老婆、小老婆，撇下儿女，撇下田地、钱财，然后田地一切都走了，就传福音去了。听了这故事，当时就觉得说啊，这人真了不起。但是现在，哎，现在临到你了，那你怎么办呢？还这么有人问呢，那我也没答案了。那没答案的，但是总得找个答案吧，总得回答他，要不然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个，那你圣经的这个东西连个答案都没。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撇下房屋，这什么兄弟姊妹、儿女、田地，他是说让你撇下这些东西，在你心中的那个好处，包括我们聚会，包括我们每一个我们在世度日的，好像在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房子住，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租的，反正总得有个地方住。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房子住。那房子住，我们大家知道了，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房地产啊，这些年都非常的红火啊。那个房地产就是跟位置有关系的，而且房地产不同的小区呢，代表不同的身份。那个房屋，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没有它那个住的那个因素已经很少了。它就是一个炫富的一个标志，是一个炫耀你的这个身份、你的财富的一个标志。那当然了，这个兄弟姊妹我们知道了，就血浓于水了，就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忙啊。父母的好处，也有很多。那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来养育你，好的父母像李刚啊这种好父母，那对孩子那个好处就多多了。现在有很多有钱的父母，有权势的父母，那孩子就享福啊。这样的父母他怎么能丢撇下呢？那不能撇下呀！兄弟姊妹有做官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都像中国那的家族似的。像我们家以前呢，也是我们还不体会，后来发现说，哎呦，还真他们想像他们说的，就是叫中国叫近亲繁殖啊。你的父母是什么行业的？后来孩子好像都在那个行业，怎么会这样子？等到现在才发现说，哎，那我自己啊，包括我几个妹妹好像哎，都好像。就是不约而同的进到这个父母亲的那个行业了，他有帮助你嘛？他可以让你跟别人那个竞争有优势嘛？还有儿女也是啊，像中国人都以儿女为荣耀啊，如果儿女听话啦、有出息啊、能干啦，那他可以在人前可以夸耀啊。田地，我们这边都没什么田地了，那基本就是财产啊。 就是你现在有个房子的，那房子下面的一片田地嘛，就是你。这些东西是好处，如果你撇下这些东西带给你的好处，先试试看嘛。你先别急着把这些东西先撇下，你先把这些东西能带给你的那些好处先撇下看看。而且呢，很多时候啊，神还特别要求我们，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你们若不看顾亲情呢，比不信的人就是还不好。当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什么，你的这些亲人、儿女，他需要你帮助他，他在这世上他不是一个那个强者，他是个弱者，他是个没出息的，他不是个可以帮助你的，他是个需要你帮助的。那怎么办？那要撇下吗？不能啊，不能撇下。所以看来这个要撇下这些东西带给你的好处，可能是个关键。希伯来书在说，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所以他跟你说，他让你撇下的时候呢，他的前提是说，因为我不撇下你，所以你撇下那些，也就相当于是说，我是你的安全带。所以你把你的救命稻草丢掉，所以说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应该像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这个就厉害了，他不撇下我，所以他让我撇下一些与我无益的东西，与我有害的东西。他说有益有失就当知足，在有益有失之外，我还撇不下的这些东西。他说，因为我不撇下你，所以你把那些撇下，那些东西对你有害，对你无益，可以让你不做工，没法做工，可以让你走不动的那些东西，把它撇去，骆驼上背的那些东西丢掉。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想，前段时间呢，我们军校的查经不就在一直在查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在查亚嘛。他每当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神都没有去把他的环境挪去。他遇到饥荒的时候，难道神不能变点食物给他们，或者说能够借着什么东西让他继续在迦南那个地方活下来吗？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他还带着他的惧怕，他下了埃及。像那个新约的话，玛利亚呀、约瑟呀、撒迦利亚呀，这些都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临的状况里，他都害怕。但是神都让他不要怕，但是不要怕也没有把罗马帝国除掉，甚至也没有把希律王除掉。任由着西律王还杀了许多的婴孩，无辜的婴孩。耶稣来的时候也是啊，耶稣甚至和门徒同在，以色列百姓同在的时候，你看巡抚比拉多还杀了加利利人，然后这些事情都传到门徒的耳中，门徒都很怕，说这正是个杀人魔王，把这些人杀人的血掺在他的做祭物里，把人杀掉做祭物。实际上就我来说呢，我好像还是常常还是不能明白，因为说他说你撇下，然后我不撇下你，但是。你说我惧怕呢，我还是惧怕，我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惧怕。实际上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破罐子破摔嘛，带着惧怕。既然惧怕你都改变不了，那你就把惧怕留着吧，你不要理他啊，他跟着你就跟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个时候都在说现今的世代邪恶，这是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就是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你说今那只能更邪恶啊？意思呢？更邪恶的那就是主快来了嘛，所以他是说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因为光阴马上就要到头了，时间不够了，时候到了。像启示录说，时候到了，就那个时间。就我自己来说，我好像没办法像真是很有恩典的弟兄姊妹那样，能够靠着神的话呀，靠着就是祷告啊，靠着各样的，就好像能把这个惧怕好像就从自己生命里好像总是把它能够拉开了什么。但是。我给我自己的就是一个最后一个硬办法，既然我也没办法，那我就不管了。反正时间，神说的时间已经够了，快到了。那我自己呢，年纪也不小了，一天天老了。那我就注意到一个词呢，它就是总要。因为在保罗在写了许多的这个给教会的这个信，他最后他好像说，把很多道理啊都说得很透了的，最后呢，他还总是要用一个总要。这个总要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听不懂。如果这些东西我说的这些呢，还是做不到，没关系，你记住这个，就像这最后一个钥匙一样，说总要，就是不讲条件，不要说条件，你不要跟我说你害怕，你也不要跟我说你环境不行啊，你要环境也不需要说你自己能力差呀，反正你记住一个总要。那我就看到这很多总要啊，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赐给我的也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但是问题是，那我就。没有把他这个心活出来，那怎么办呢？最后他跟你说好嘛好嘛，如果你还是不行，反正赐给你的这些好东西，但是你还是不会用， 那你记住一点，你总要总会吧，就不管三七二，就是一块钱俩，五毛钱不卖，认准这个死理，就总要。那总要干什么呢？他说你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总要了。那你说我这么微小的人，我怎么办呢？他说你总要就行了，你只要和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没受苦难，你想办法受点苦啊，你去麻烦一下呀，或者你去稍微啰嗦一下呀，或者说你把自己的一些事情暂时放一放，然后哪怕做一点点了，这都算是同受苦难。当然，做的苦难没那么大了。像保罗是为福音几乎丧命啊，他自己说他为了福音被打被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但是呢，哎，我们也开始就是总要，然后总要进行祷告。那你说我瞌睡啊，我没办法，不管，总要没祷告没关系，记住总要。反正你每当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说一个总要。总要警醒祷告，你只要警醒祷告，就让你免得入迷惑，免入迷惑呢，神的话就在你心里就有能力，有能力呢，你或许呢，哎，这个仁爱刚强谨守的心就会出来。然后呢，还就若是能行，总要那常常呢，你说我就是不能和人和睦啊，因为要么就是他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他了，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若是能行，总要你记住总要就行了。那总要我这100次有一次算不算总要呢？算，总要了。那总要披戴耶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的事情。他是不是你一直是披戴耶稣呢？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记住这件事情啊，就是重要。不要讲条件，不再为自己找一些理由。我哪怕我想起来，哪怕我哎想起来了，我就做了一点点，哎，我们都算在这个总要里，不要忘记总要。无论如何，总要就行。那我现在只有一个人呢，那只有我爸，或者只有我妈。或者只有我的兄弟姊妹，我只认识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总要了，那就是他。然后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那肢体彼此相顾，我好像也没啥能力啊。你像我跟弟兄姊妹要不能见面，我们肢体怎么相顾啊？你想办法呀，反正你记住总要嘛，祷告的经验呢。然后我们若是在聚会的时候互相关心一下，而且呢，在心智上总要作答。你说我心智上就不能作答吗？你看我这怕的要死，现在信了这么久，信了十多年，快20年了。这个人还是常常在这个惧怕里头，惧怕的这个要命呢。但是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就说哎，总要告诉我自己，哎呀，我不小了。我如果按属灵年龄，我都10几岁、20岁了。我都20岁，快按人的标准了，那他快娶媳妇了，这怎么还是这个小孩子呢？总要爱心互相扶持啊，总要说感谢的话。哎呀，这也是对我来说是很难，也常常说一些丧气的话。然后太太常常就批评我，说你这说话总是这么负面，能不能总说一些正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哎，就是说主无论量给你什么，你都要感谢主。那你所以说这话说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装？不是啊，他说你总要说感谢的话，感谢人，感谢神，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那当然嘛，就是让你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就是很难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教会是这样的，多小的教会啊，哎，好，反倒大教会。大教会呢，好像还没有这个这么要紧，他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因为大家也都是你好啊，你好，你好，然后就散会了。牧师也在台上问啊，大家平安，大家都平安，这没什么，这个谁也不了解谁，就是因为了解了、认识了、知道了，哎，这才存在一个包容和彼此接纳。反正还有很多很重要、重要、重要。那我自己呢，开始慢慢从这些开始。有一点点改变，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呢，我是在那边装修房子呢，那晚上就给打电话，打的给哥弟打电话，打电话打到最后呢，自己有一段时间就不打了，不打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好像好多啊，比如说我在一个网站上找那个什么房产出租的网站，租房子留电话，就照着这一个一个的打一个，哎，开始还行，后来是发现说，天哪，光这种电话，一个城市一个小网站。5、6千个，我打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停了很长时间，就没再打，没再打。也感谢主，等我回来的时候，哎，我太太在打，太太在打，哎，我说还好啊，幸亏还好，她有接上，要不然的话，我这又断下。我这前段时间在这又才接上，就是说，你看这个缺的就是这个总要，你总是好像看环境，就是自己沮丧啊，或者自己觉得好像没效果啊，做了没完没了啊，或者做不完了。这些东西总是在你的心里。如果要坚持一个说总要，反正不管这些了，我就这么个人了。他用他恩招已经招了我了，那招了我，他也没看我，也没有嫌弃我， 也没有考试我，也没有来体检我，啥都没有，他就招了我。他招了我以后呢，哎，他依然是这样的，他依然没有再给你一些什么要求啊，好像你没去读神学，他也没嫌弃你，他还是感动你，对，你还能继续服侍，你这个感动，这个服侍的心还在里面，还没有丢掉。虽然有时候常常软弱啊，常常好像有耍脾气啊，自己心里反正就是郁闷啊，或者什么种种原因，但是最后呢，好像这个火总不熄，就像他说的那个，说江城的灯火它不熄灭，就是那个，他就没他他在他让你服侍，他还没挑选你，从来没挑选，从来没有好像来。好像给你提一个什么要求啊，你做不到了，你就不行了，或者你做的不好了，他就开除了你了，从来都没有。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所以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行了，不要管那些了，也不要管环境了。虽然环境还在那里逼迫，自己还是为着很多事情忧虑，但是忧虑就让他忧虑吧，反正我就带着这个忧虑跟随主，因为若是这样能跟着主也可以啊。我不需要先去解决了我的惧怕，然后再跟随主，没关系。只要主可以，主他都觉得说你带着忧虑可以跟随我，带着软弱可以跟随我，可以扶持我，带着惧怕还可以扶持我。那我算谁？我为什么要还要这样说？难道不是自高吗？没关系，就是这个样子。这所以一般人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我呢，今天呢就是这样的。我的分享应该到这了吧？应该到这了。哦，对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以赛亚这一段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念一下，因为每次念这个的时候，我就有点点小小的激动啊。那我来念一下，念完我的分享就结束了。说以赛亚书的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言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属，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我不知道这是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强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好，感谢主。那我们一来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哎，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你从来都没有嫌弃我们啊，从来都没有嫌弃我们，主啊，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这一群人，主啊，我们跟随你啊，我们信你，相信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啊，在各样的患难里、各样的软弱里跟随你这么久，主啊，你依然像起初那么爱我们，依然像起初那样带领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主啊。求你将加倍的福气来赐给我们，是出来是从天上的，那不是在地上的，不是在暂时，不是在短暂的。主啊，谢谢你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赐给我们的后代，赐给我们的后裔。主啊，叫我们 啊，每一天，主啊，就是用我们的软弱来见证你，用我们的各样的问题来见证你，主啊，叫我们的周围的人，叫我们的，特别是叫我们的家人、孩子，都能看见，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啊，来不是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是卑微，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软弱。真是感谢你，主啊！但是你的力量是大的，你的恩典是大的，主啊！你的恩典才是我们软弱上显为刚强的。感谢你啊，赐福我们众弟兄姊妹，赐福你普天下你的教会，赐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赐福我们这一点点愿意服侍的心，主啊！叫我们这颗心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想法上。主啊，那是变成行为，变成行为。谢谢你，谢谢你陪伴我们，主啊，你必不丢弃我们。谢谢你，感谢主，我们这样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好，感谢主。
谢谢班长。
说话了，老师有一点说话了，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是。